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法官同意撤销对川普推翻选举和机密文件案的重罪指控。
美国国会议员指控香港已沦为金融犯罪的中心。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定于明年2月1号选举下任主席。
北约军委会主席呼吁企业降低依赖中俄，以防战争时被把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在白宫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上，拜登总统豁免了两只幸运的火鸡，桃子和花朵，他们因此逃过一劫，不至于成为餐桌上的美食。桃子和花朵体重分别达到40和41磅，它们于7月18号在明尼苏达州北田孵化，由全美火鸡联合会主席约翰·齐默曼以及9岁的儿子格兰特饲养。东部时间周一上午11点，这两只幸运的火鸡获得了总统赦免。之后，他们将作为农业大使，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农场度过余生。数百名嘉宾在白宫南草坪上观看了这一传统仪式。每年火鸡的赦免仪式被视为感恩节假日季节的开始。
近日，波罗的海有两条通信电缆被切断。德国、瑞典、芬兰和立陶宛政府已对这起事件展开了调查，并研究中国船只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丹麦一直在监视停泊在丹麦沿海的一艘中国船只。丹麦25号说，正就这艘船与中国进行谈判。分析认为，如果坐实这都是北京干的，欧盟可能会祭出贸易制裁。一条连接瑞典和立陶宛以及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的海底电缆，11月17号和18号突然被切断。经过调查，两条光纤通信电缆被切断的时间点前后，从俄罗斯乌斯卢加港驶往埃及塞德港的中国船只伊鹏三号正好经过事发海域。德国国防部长认为，两条光纤电缆在24小时内遭到蓄意破坏，不排除这是混合战争行为。而在一年多前，一艘悬挂香港旗的中国货柜船“新星极地熊”也曾破坏了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天然气管线。
近日，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直指香港已沦为深度协助中共、伊朗、俄罗斯及朝鲜洗钱和逃避制裁的金融犯罪中心，并呼吁耶伦重新考虑对香港的金融政策以及美国赋予香港的优惠权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负责人、共和党籍主席穆勒纳尔和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函，并计划周一交给耶伦。香港曾是亚洲最自由的地方，也是繁荣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自1997年主权移交，香港成为中共治下的特别行政区之后，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就不断地受到侵蚀，尤其在2020年6月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司法独立的原则也被歪曲，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信度及安全性都受到质疑。
英国政府周一宣布制裁30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舶，使得受伦敦当局制裁的船只总数达到了73艘。法新社报道，由于俄罗斯出口面临制裁，石油价格被设定上限，俄罗斯当局便使用影子舰队来规避出口和石油禁运令，借此为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筹集资金。这些船经常挂着他国旗帜，实际上运载的是俄罗斯的石油和汽油。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形容最新措施是英国针对这类油船和货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制裁方案。英国也制裁了两家俄罗斯的保险公司，指控他们促成这类舰队。拉米宣布上述制裁之际，正值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开会。目前为止，英国已制裁了73艘影子舰队的船舶，超过美国的39艘和欧盟的19艘。
周一，在欧洲政策中心智库的一次活动上，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荷兰海军上将罗布·鲍尔呼吁企业为可能出现的战争情景做好准备，并相应调整生产和分配链。这位高级将领表示，这样会降低这些企业面临俄罗斯和中共勒索的风险。他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破坏活动，欧洲在能源供应方面也经历了这一点。我们以为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达成了协议。但实际上，我们与普京达成了协议，对于中国拥有的基础设施和商品也是如此。我们实际上是与习近平达成了协议。鲍尔提到了西方对中共供应的依赖，比如60%的稀土材料在中国生产，90%在中国加工，抗生素、抗炎药和降血压药的化学成分也来自中国。他强调，如果我们认为共产党永远不会利用这种权利，那我们就太天真了。欧洲和美国的商业领袖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商业决策对国家安全有战略性的后果。
白宫周一表示，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企业已经承诺向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美国产业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并提到了近年来通过的三项重要法律，即两党基础设施法、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拜登总统表示，这三项法律将有助于推动其全面的基础设施议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拜登政府出台了旨在提振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政策，努力解决价格欺诈问题和知识工会，但一些民主党人仍将失败归咎于经济问题和民主党和选民的脱节。相比之下，当选总统川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承诺对外国产品征收20%到60%的关税，并对非法移民实施大规模驱逐，这都吸引了消费者。路透社伊普索上周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关键问题，并希望川普在上任的头100天之内解决物价上涨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法官同意撤销对川普推翻选举和机密文件案的重罪指控，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首富马斯克准备在2025年就政府效率问题向川普提供建议之际，周日他在两条社交媒体帖子中批评五角大楼的 F-35 计划过时。马斯克表示，载人战斗机是增加导弹射程或投放炸弹的低效率方式，可以重复使用的无人机可以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任务。如果对方拥有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或者无人机，要击落战斗机简直轻而易举。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 F-35 隐形战机的成本已经达到了4850亿美元，约有1000架战机已交付给美军和其他国家。针对马斯克的推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发言人表示， F-35 战机设计和功能在现代战争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美军目前使用的战机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并且能够有效应对威胁。
英伟达周一展示了一种用于生成音乐和音频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模型可以修改声音并生成新的声音。这项技术针对的是音乐、电影和视频游戏制作者。英伟达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芯片和软件供应商。该公司表示，目前还没有公开发布这项技术的计划。这项技术被称为 Fugato， 它加入了 Runway 等初创公司和 Meta Platform 等大型公司所展示的其他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根据文本提示生成音频或视频。它与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接收和修改现有音频，例如将钢琴弹奏的一段歌词转换成人声唱出来的歌词，或者将口语录音改变所使用的口音所表达的情绪。 NVIDIA 的新模型是在开源数据上进行训练的，该公司表示仍在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公开发布它。
微软周一表示，正在调查造成微软365的服务宕机问题。数以千计的用户报告其 Outlook、Exchange 和 Teams 功能出现了问题。根据追踪中断情况的线上服务 Down Detector 的数据，微软365的宕机报告从美东时间凌晨4点左右开始，并于上午9点前急剧增加。截止到美东时间上午11点，报告的中断事件超过了4000起。微软从美东时间上午9点左右开始向受影响的系统部署修复方案，并于上午11点50分左右表示，已经向大约98%的受影响系统发送了修复方案。微软表示，尽管修复方案已经发送给大多数受影响的用户，但是目标系统的重启进度比预期要慢。目前，微软并没有说明造成广泛宕机的确切原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撤销对当选总统川普的两起联邦起诉案的全部重罪指控，理由是基于川普已经再次当选总统。而川普的通信总监则表示，这是另一项重要的法律胜利。美国人民希望立即结束我们司法系统的政治武器化，并期待团结我们的国家。请听报道。
周一，两起由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起诉的案件，包括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也称1月6号案，以及机密文件案，已被正式撤销。负责推翻总统选举案的联邦法官塔尼亚·查特坎当天签署了动议，正式驳回对川普的起诉，共4项重罪。史密斯的办公室在周一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他寻求驳回这些指控，以遵循司法部的长期立场，即不能对现任总统提出指控。川普已经在11月5号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并将在2025年1月上任。史密斯在一份6页的文件中写道，司法部门的立场是，宪法要求在被告就职之前驳回此案。这个结果并不是基于被告案件的案情或实力。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1973年曾制定的一项备忘录中规定，对现任总统提起刑事诉讼，会破坏行政部门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能的能力，这是不允许的。而川普的通讯总监主管的史蒂文·章在回应撤销指控时说，这是另一项法律胜利。他表示，美国人民再次选举川普总统，并以压倒性的授权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人民和川普总统，我们希望立即结束我们司法系统的政治武器化。我们期待团结我们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对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联邦指控尚未进入审判阶段，而机密文件案的主审联邦地区法官艾琳·坎农于7月驳回案件指控。史密斯随后试图提出上诉，在史密斯提出的撤诉理由后，意味着机密文件案也将正式被撤。川普坚称，在这两起起诉中他是无罪的，并表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他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上任后会在2秒钟之内解雇领导调查的史密斯。NBC 之前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史密斯和他的团队计划在川普上任前辞职。卫报报道说，史密斯的这一措施也被视为预防性措施，以确保川普无法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因为这会打破司法部先前围绕特别检察官调查的规范。司法部现在的重点是在川普重返办公室之前逮捕最恶劣的骚乱者。而后任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将赦免1月6号国会案中的一些未定罪的对象。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白纸运动2周年，英国议员和中国海外意见人士以及来自英国、台湾、香港的支持者一起在英国国会举起白纸纪念。 全球多地也一同呼吁结束中共暴政。请听报道。
中国白纸运动届满两年，2022年11月底，一场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座居民楼火灾遇难者的抗争活动，串联起了在中国超过200间高校学生举起白纸抗议疫情封控政策。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示威浪潮席卷中国21个省份，为中共政府长达3年的新冠动态清零政策画下句点。时隔2年，中共政府更忌惮群众集会和自由论述，但在官方支起的维稳大网中，人们还在缝隙中寻求发声的机会。2024年11月25日，英国议会大楼内举行了白纸运动2周年纪念活动，由中国意见者网络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举办，吸引了来自工党与保守党的多位议员和各界人士参与。活动聚焦中共政府对意见人士的跨国镇压、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政治迫害，以及海外流亡社区面临的困境。与会者共同签署提议，呼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采取行动，包括制止中共当局骚扰流亡者，并开设专线等实际举措。在美国，11月24号上午，洛杉矶县的百年老城帕萨迪纳的第45届导弹节人权大游行，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借此机会通过游行、行动剧表演、书写明信片及演讲等方式，让现场逾50万美国民众听到他们声援白纸运动、为彭丽发及所有被中共当局迫害的人士疾呼的声音。11月22日中午12点，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旧金山党部联合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了白纸运动2周年纪念活动，并声援香港民主派47人案，以此来呼吁世人勿忘疫情惨案，勿忘专制之恶。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一宣布，民主党将于明年2月1号选举主席。这是民主党在本月贺锦丽选举失败之后首次举行选举，以测试未来的发展方向。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布，主席竞选将于明年1月30号开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会议中心的委员会冬季会议上举行，并于2月1号进入高潮。在整个1月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举办4次候选人论坛，其中一些是面对面的，另一些则通过视频。到目前为止，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工党主席肯·马丁和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奥马利已宣布参选。其他可能的候选人包括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主席本·维克勒、密歇根州参议员马洛里·麦克莫罗和民主党策略师查克·罗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海梅·哈里森宣布不争取连任。奥马利已于11月18号开始展开竞选。2007至2015年，他曾担任巴尔的摩市长、马里兰州州长，最近的职务是社会安全局局长。他还曾领导过民主党州主席协会，并于2016年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当天，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党与美国最重要的地方，每个家庭的厨房、餐桌联系起来，并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安全。肯·马丁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现任副主席，也是民主党州主席协会的现任负责人。他于11月19号发表竞选演说，赞扬了他所在的明州民主党的选举结果，宣称我们赢得了每一场全州选举，连续赢了22场，我们是最后一个仍屹立不倒的蓝墙州。他领导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工党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2个主要政党之一，隶属于美国民主党，可视为民主党在明尼苏达州的分支。而即将退位的现任主席哈里森在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信中写道，随着我的主席任期即将结束，我们准备开展重要工作，为明年即将举行的选举制定流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全力以赴，为下一代领导人举办一场透明、公平的选举，以引领本党向前发展。 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以黎正在推进停火谈判，但还没有最终确定，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黎正在推进停火谈判，但是还没有最终确定。
华裔美国公民李平因充当中共代理人被判刑4年。
白宫表示，拜登将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
川普支持佛州首席财务官在国会替代盖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员莫克利当地时间周一抵达台湾进行3天访问。莫克利是美国11月大选后首位访台的国会议员。美国在台协会 AIT 指出，莫克利将与台湾高层领袖会面，讨论台美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与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 AIT 表示，访台行程是莫克利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莫克利也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曾领衔推动国会强化美国与印太地区、台湾及其他民主社会的伙伴关系，不过没有透露这次行程的更多细节。本月稍早，莫克利曾与阿拉斯加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跨党推出了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以关注中国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的人权状况。
白宫周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出席后任总统川普于明年1月的就职典礼。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在与拜登一起乘坐空军一号时对记者说，总统承诺无论谁赢得大选，他都会出席就职典礼，他和第一夫人将兑现承诺出席就职典礼。贝茨说，总统认为这是我们对民主价值的承诺和尊重人民意愿的重要体现，我们同时将继续提供有序有效的过渡。尽管在2024年竞选期间，拜登多次将川普描述为对民主的威胁，但拜登已经表示会为新一届的川普政府提供平稳过渡。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周一联袂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推出一项名为《以自由、公开与可靠媒体让一国知情法》的法案，简称知情法。这项法案要求加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努力，开发绕过中国互联网审查的技术，向中国公民提供安全的内容分享工具，并支持中文普通话内容与新闻业。法案还赋权公民新闻和独立媒体机构制作和报道有关中国各地的新闻。两位参议员表示，法案是为了改善独立信息的可及性及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卡丁参议员当天还撰文提到珠海发生的恶性撞人事件，以及中共政府随后压制信息的措施。他强调，与美国有分歧的是中国的威权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美国必须努力加强与中国人民的接触，并帮助中国人民绕过审查制度。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支持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继任前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的职位。川普周一在他的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将支持共和党人吉米·帕卓尼斯竞选盖茨之前放弃的佛罗里达州西北部国会选区的众议员席位。 川普11月13号宣布提名盖茨担任司法部长之后，盖茨当天辞去了联邦众议员职务。11月22号，盖茨退出了司法部长的竞选，并表示他不会重返国会。川普对于新的提名人说，帕卓尼斯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决定参加这场竞选，帕卓尼斯将得到我完全的支持。
上周，投资公司 Key Square Management 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森特获得川普的财政部长提名，作为重要的执行经济监管政策的财长人选，贝森特的关税观点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贝森特先前投书福克斯电视台，谈论对关税政策的看法。他反对把关税称为销售税，并认为这是一种误导性的言论。他写道，对关税的本能反对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主张，而不是经济思想。他表示，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想法伴随着一种信念，也就是自由贸易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政治自由，比如共产主义中国。他说，但这两个预测没有一个被证明是对的。他指出，美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开放了国内市场，但中共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巩固了其专制政权的统治。川普则表示，他希望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并可能延长和扩大其第一任期内颁布的一系列减税措施。
欧盟官员周一表示，欧盟与中共官员的确正在就取消对华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制定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最低售价，但是双方并没有接近达成协议。同一天，欧盟在日内瓦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就中国对欧盟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向中方发起挑战。目前，欧洲对华出口的白兰地几乎全部产自法国，而法国是一个坚定要求和支持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的国家。据路透社引述不具名欧盟官员周一发表的谈话说，欧盟与中方的对话的确在持续，但是目前仍有阻碍双方达成协议的障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华裔美国公民李平因充当中共代理人被判四年监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周一指出，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将签署行政命令，对从墨西哥、加拿大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川普在社区媒体发文指出，成千上万的人透过墨西哥和加拿大涌入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犯罪和毒品问题。他上任的第一天将签署文件，对从墨西哥、加拿大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直到他们解决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问题。川普也说，他与中国多次对话，讨论大量的毒品，尤其是芬太尼经过墨西哥流入美国的问题。中国的代表告诉他，将对涉及此事的毒贩施以最高刑罚，即死刑。但不幸的是，他们从未履行承诺，毒品仍然大量流入美国。在他们停止这些行为之前，他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美国投资家和对冲基金经理斯科特·贝森特出任财政部长之后，亚洲、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地区的股市和股票期货周一上涨，美国三大股指也走高，延续了上周的涨势。据 TradeWeb 的数据，美国国债价格上涨拖累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上周五的4.409%降至4.262%。路透社报道说，这是因为投资人认为贝森特未来将是华盛顿一个新市场的强大声音，投资者压住这位资深投资者可能会降低围绕关税和预算赤字的风险。另据美联社报道，德国股市上扬 0.7%，法国股市上涨 0.9%，收报7322.70%。 伦敦股市上扬 0.4 个百分点，收报 8291.83 点。印度股市上涨 1.1%， 台湾股市增长 0.2%， 而泰国股市微跌 0.2%。 路透社表示，由于美国周四庆祝感恩节，预计华尔街本周交易量不会太大。
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计划在下个月召开，根据惯例，届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调，并制定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想把明年的 GDP 增长目标维持在 5%， 势必会推动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以抵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可能大幅上调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路透社11月21号报道，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金融市场预料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但受访的六名中共政府的顾问中，有四个人赞同把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与今年一样的 5% 左右。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考虑这些顾问的建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将于明年3月份的中共人大会议上公布。今年9月份，中共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稳地产、稳股市金融政策。到本月，中共人大常委会批准今年最大规模的地方化债方案。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债务通缩循环，想要打破这一循环，第一波的政策力度并不够。预计明年中共政府将推出2万到3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来支持债务置换、房地产去库存以及消费刺激和社保福利措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和真主党正在推进停火谈判，尽管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则上同意停火协议，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利表示他不相信这会发生。请听报道。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周一对美国之音说，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停火谈判正在推进，但尚未最终确定。他说，以色列在任何协议中都保留打击黎巴嫩南部的能力。达农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前说，他预计以色列内阁将在周一或周二开会讨论停火协议。与此同时，黎巴嫩副议长埃利亚斯·布萨阿布说，执行美国建议的停火协议没有重大障碍。该协议要求以色列在60天内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部署黎巴嫩军队。由美国担任主席，包括法国在内的5国委员会将监督这一进程。据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晚上与官员举行安全咨商会议时，原则上同意即将与黎巴嫩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这些细节和其他细节仍在磋商中。多名消息人士强调，在所有问题解决之前还不会敲定这项协议。知悉这场谈判的消息人士指出，磋商似乎正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积极推进，但也坦诚，随着以色列与真主党持续交火，只要一个失误就会使谈判破局。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在与黎巴嫩官员举行一天会议后，于周日晚上说，我不相信这会发生，我看不出以色列政府对达成停火协议有明确的兴趣。周一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空袭了贝鲁特南郊，以军在警告中说，真主党激进分子正在哈雷特赫雷克行动。此后不久的至少2次袭击导致天空升起了浓烟。以军发言人说，此次袭击是打击真主党军事指挥总部。真主党激进分子前一天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50枚火箭弹和其他飞行物，以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的攻击，后者打死了至少29人。真主党的部分袭击到达了以色列中心地带的特拉维夫地区，造成7人受伤。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周一宣布，冲突爆发以来，已向黎巴嫩50多万人提供了紧急援助。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 一位佛罗里达州维斯利教堂镇的居民李平，因串谋搜集情报，充当中共代理人，被判处48个月的监禁，同时被勒令缴纳25万美元罚款，并接受3年的监督释放。请听报道。
周一，一名电信和信息技术工作者因串谋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而被判处4年监禁。美国司法部指出，现年59岁的李平是从中国移民至美国的美国公民。他在不同时期曾为一家美国主要电信公司以及一家国际信息技术公司工作。根据控辩协议以及其他法庭文件，负责非军事情报收集的中共国安部经常利用境外合作联系人来推进其情报目标，包括获取有关外国公司或产业事务、外国政治人物或情报人员的信息，以及有关居住在那些国家的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司法部说，这些合作联系人以各种方式协助中共国安部，包括就北京感兴趣并且能够用来进一步推进国安部使命的话题展开研究。司法部指出，李平承认至少从2012年开始，他就作为合作联系人按照国安部官员指示获取中共政府感兴趣的信息。他应国安部要求获取了各种信息，包括有关中国异议人士和民主倡导者、法轮功成员以及基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中共。李平还向国安部提供了从其雇主那里获得的信息。他使用各种匿名在线账户与国安部沟通，并曾前往中国与国安部会面。司法部举例说，2012年8月，一名国安部人员要求李平提供有关在美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和民主倡导者的信息。在收到这一请求后不到一周，李平就发送了一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法轮功成员的姓名和个人资料。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据中共官方调查，1999年前，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掀起了对广大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根据美国司法部之前宣布的信息，李平在今年7月已被起诉。当时认为，如果串谋被揭露中共代理人的两项罪名被裁定成立，他将面临最长15年的监禁。而周一的裁决中，李平被寄出4年的量刑裁决。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弗里蒙特的冯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Honda Civic。
冯先生觉得我们的节目非常棒，对人很有益处，让他受益良多。他举例说，李静的汽车节目讲到了车子怎么保养、怎么维修，这些都很有帮助。还有胡医师的中医节目，他也很感兴趣，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他说
非常棒，很有益处，对，受益良多。因为就是你们说的，就是关于车怎么保养、怎么维修，这些都很有帮助。我有听的，就是那个跟胡医师那个中医的那个节目，那个也很感兴趣。
非常感谢冯先生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好方法。所有的捐车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
如果你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您还可以选择直接捐赠。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无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